民数记第34章，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迦南地，就是归你们为业的迦南世境之地，
南角要从寻的旷野贴着以东的边界，南界要从海 要从沿海东头起，
绕到雅克拉宾波的南边，接连到寻，直通到加底斯巴尼亚的南边，又通到哈萨亚达，接连到亚门，
从亚门转到埃及小河，直通到海为止。
西边要以大海为界，这就是你们的西界。
北界要从大海起，划到何尔山，
从何尔山划到 哈马口，通到西达达，又通到西北伦，直到哈萨以曼，这要做你们的北界。
你们要从哈萨以南划到四方为分界，
是界要从四方下到雅燕东边的利比拉，又要达到基尼列湖的东边。
这界要下到约旦河，通到沿海为止，这四围的边界以内要做你们的地。
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说，这地就是耶和华吩咐研究给九个半支派承受为业的。
因为流便支派和加德支派按着宗族受了产业，马拿西半个支派也受了产业。
这两个半支派已经在耶利哥对面约旦河东向日出之地受的产业。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要给你们分地为业之人的名字是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
又要从每支派中选一个首领帮助他们。
这些人的名字，犹大支派有耶弗尼的儿子加勒，
西纳支派有亚米忽的儿子四姆利，
便雅悯支派有基斯伦的儿子以利达，
但支派有一个首领耶利的儿子布基，
约瑟的子孙马拿西支派有一个首领以弗的儿子汉利，
以法莲支派有一个首领石伯旦的儿子基姆利，
西布伦支派有一个首领帕纳的儿子以利撒班，
以撒迦支派有一个首领哈散的儿子帕提，
亚舍支派有一个首领士罗米的儿子亚西呼，
拿伯他利支派有一个首领亚米呼的儿子比大黑。
这些人就是耶和华所吩咐在迦南地把产业分给以色列人的。
34章是讲到就是这个应许之地迦南地它的边界跟它的划分啊，那一开始的时候他特别讲到就是它的南界是怎么划分的，那我们如果要了解的话，我们可以按着地图大概可以看得出来它大概的怎么划分啊，从南界，然后呢再到西界就是靠海啊，然后北界到哈马口这边，然后再从东界一直沿着这个约旦河下来，这一块地就是所谓的迦南地，也是神的产业里面上好的产业。那这个产业呢，我们知道接下来就看见它是分给九个半支派的，因为另外两个半支派已经在河东之地受了产业。那个产业呢，我们知道在前一章32章有特别提到，那是耶和华的产业，但是那是次好的产业，那不是上好的产业。然后耶和华就晓谕摩西说，谁要分产业呢？就是祭司以利亚撒，就是亚伦的儿子啊，以利亚撒，还有嫩的儿子约书亚。所以你看，这都是新的一代起来了啊。那接下来这九个半支派呢，选了十个首领，这十个首领里面差不多除了加勒我们比较熟以外，其他都是新人。所以你看见就是说这个一代一代的这个新人起来了啊。很多时候我们如果不前进的话，生命不长进的话，你看后面新的人就一个一个接上来啊。所以很多时候在后的要在前 在前的要在后。那分产业的时候，我们知道上一次特别有提到，就是说他们是按着人的多少来分，还有还研究来分，所以一方面讲到这跟我们得多少的产业跟我们的生命发生很大的关系，你生命越成熟越多的人他就分得多，少的人就少。但是分在什么地方呢？你看这是神的权柄分。那这一章只是讲了一个大概，那真正分法我们知道是在约书亚记，约书亚从14章到19章就把它各支派到分了多少的地他都把它分得非常的清楚，所以这一章主要是讲这些事情。那到了这一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就晓得当时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神不仅拯救他们脱离了撒旦的权势，脱离了世界的霸占，而且神还呼召他们出来。那呼召他们出来呢，当然不是出来而已，为的就是要得产业，就这边开始提到要得产业的事情。然后他们一路过来，你看到底是他们是能够凭着自己来答应这个呼召能够得到产业吗？这不可能的。所以这一切我们看见都是神的能力。所以在这里就看见有三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就是讲到神的呼召，第二个是讲到了的产业，第三个就是神供应一切的能力。所以如果我们要明白这一段的故事我们必须要从新约的眼光来看，只有新约的眼光可以把我们看得非常的清楚。那讲到这个新约的这一段话，我想最清楚的大概就是以弗所书。所以今天我们要从以弗所书的眼光我们来看，就是这一段呼召产业的问题。所以我们好不好一起来翻开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一章，好帮助我们借着以弗所书这一章，我们好帮助我们了解就是整段这一段发生的事情。因为毕竟旧约只是一幅图画那新约才是真正的那个实际。有时候我们看图画我们容易进入图画，但是我们抓不到它那个真正的点，所以你必须要借着新约的亮光能够帮助我们能够认识整个发生的事情。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我们开始看起，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所以你看见我们在地上好像有迦南地所代表那个福气那个产业，但在以弗所书给我们看见了实际上这个产业是属灵的产业，是天上的产业。所以真正那上好的福分呢，不是地上的，而是属天的，是属灵的产业。我想这我们要知道，因为很多的宗教把我们带到属地的产业地上的祝福，但真正的产业呢，那上好的产业一定是属天的，是属灵的，是不会受时间时空的限制的。而且他这里讲到是曾经赐给我们，换句话说已经赐给我们。所以今天就着地位来讲呢，这些产业已经是我们的了，我们现在就可以享受了，但是就精力来讲很多时候我们跟不上，因为我们还在旷野。所以这是我们要知道的。为了这件事情呢，他说所以我们就要颂赞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因为他已经赐给我们各样的产业。所以今天我们一方面来讲，就经历来讲，我们是离开埃及，我们走旷野，我们要往迦南去，但实际上就地位来讲，我们已经在迦南好，然后接下来就告诉我们有哪些属灵的福气，当然这些福气非常的多那这里简单的提了几点做代表。第四节，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所以你看见第一个产业是什么呢？就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那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我们的神是没有瑕疵的 那我们谈不上圣洁，我们离圣洁很远，我们也谈不上没有瑕疵，但是呢，神已经在基督里拣选我们，在他的面前，在他永远的面前啊，永世，在永世的眼光来看，在我们的地位来讲啊，我们在神面前，你知道是圣洁的，跟他一样是圣洁的，而且呢是没有瑕疵的，好像他没有瑕疵的。你知道我们看自己，我们不可能觉得自己圣洁的。我们常常羡慕有些人是被称为圣人，我们好像跟不上，在圣上称我们是圣徒，所以不在乎我们做了什么，而在乎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圣洁，我们是没有瑕疵。所以你看见，这是我们属灵的福气，这是我们的产业。所以旧约里面以色列人他们是要进去分产业，进新约呢，我们现在也是要得到这个产业。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一直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所以今天我们怎么得产业呢？我们不是很可怜的，好像仆人去得到一个产业，我们乃是站在儿子的地位上来得产业。那儿子的地位得产业，这是理所当然的，那父亲的产业给儿子，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呢，他这边特别提到了儿子，儿子是代表什么意思呢？儿子是代表就是说这孩子长大成熟的意思。所以婴孩没有办法承受产业，只有儿子，只有长大成熟的那个生命可以承受产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可以因为在地上他们舍己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随，所以到了国度呢，他可以承受产业。为什么？因为他生命已经长大成熟，他可以在国度里面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同掌权。那至于没有长大成熟的，你看就在外面哀哭切齿啊，如果还是婴孩的话。所以这里是给我们看见呢，我们有一个属灵的福气，有个属灵的产业，就是我们能够在儿子的地位上呢承受一切的丰富。好，然后我们再来看这第六节，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这恩典是在他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这里讲到他的血使我们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如果我们曾经犯过罪，如果我们曾经真正是在神的光中看见我们是那罪人中的罪魁，很多时候我们发觉我们罪这么大，我们怎么可能蒙赦免？我们自己都不能原谅自己很多时候，但是呢，你看见这个爱子的血使我们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换句话，他能救赎到一个地步呢，神看我们从来没有犯过罪，是这样的洁白，这是血的功效，所以这也是我们的产业。可是在这段话里面，你看连续提到四个恩典，荣耀的恩典，第六节荣耀的恩典，这恩典是在他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然后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第八节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所以这一切都是恩典，一切都是恩典，我们不需要做什么，已经做成了，在基督里面已经做成了，这是我们的产业，是非常宝贵的。所以这个恩典被称为荣耀的恩典，这个恩典被称为丰富的恩典，这恩典要用神用诸般智慧聪明来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很宝贵啊。然后第九节，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换句话说，你看神在永世里面就有一个奥秘，这个奥秘呢要让我们知道，历世历代都是隐藏的，但到了这个时候呢它要显明出来，所以教会可以知道这个奥秘，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奥秘。那这个奥秘是什么呢？第十节，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一，这是神的奥秘。换句话说，这所有神的创造到那一天呢，全部都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而我们第十节，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些都是我们的产业。换句话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基督里面，而这个是我们的产业。 所以这给我们预备的呢，是我们眼睛没有看见过，耳朵没有听见过，人心从来没有想过的。如果你想过的，那还不够。你想过再伟大的、再丰富的产业呢，仍然不够，摸不到这个完全的。但是呢，它让我们知道，好叫我们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所以这里大概讲了几点啊，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要得到的产业啊，包括了圣洁没有瑕疵，儿子的名分，承受产业，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是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啊，这些都是赏给我们，要成为我们的基业。所以这是我们的产业。但是接下来你看哦，然后十三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所以你看，我们都听过这真理的道。什么真理的道呢？就是叫我们得救的福音。我们也信了基督，我们都相信了。我们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好，你看现在神把这个产业给我们，这产业已经是我们的。但是就经历来讲呢，我们还不一定能够都尝到啊，也许我们尝到一点，可是呢，为着要保证我们能够得到所有的，神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圣灵摆在我们里面。那这个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所以我们有了这个圣灵呢，就是一个保证。不管我们今天生命成熟也好不成熟，有一天我们都要得着。所以你看，神的旨意是不会更改的啊，神的拣选是不会改变的，所以我们都会得着这个。为什么？就凭着圣灵。好，讲到这里以后呢，保罗讲了一段很特别的话啊，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就在后面这一段话啊，就从十五节开始啊。他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以弗所教会是一个很特别的教会，因为保罗曾经在这个地方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大概有三年之久。保罗对于神的旨意没有一项避讳不向他们说的。换句话，保罗在别的教会他没有办法，但保罗在以弗所的教会呢，他可以把他所知道的神的旨意、神的奥秘完全能够向他们敞开来。这是以弗所的教会的当时的光景。那为什么这个教会有这么好的光景呢？因为他们有一个表现出来，这表现出来就是十五节所讲的话。第一个就是说，因为他们信从主耶稣；第二个呢，就是他们亲爱众生。所以，一个正常教会啊，它有两个特点：一个就是信从主耶稣，一个是亲爱众生。一个教会有这样的光景的时候呢，他们就预备好接受神那个完全的启示。否则的话呢，我们的这个启示呢，你知道，也许头脑能够明白，但是他灵里面没有办法真正的明白。那第一个就是信从主耶稣，信从主耶稣就是说不仅仅是相信，而且是顺从，这是他的特点，信而顺从。很多时候我们相信，我们没有办法顺从，但是以弗所教会的信徒很好，他们不但相信，而且他们愿意顺从，这是他们的态度。那一个相信顺从主耶稣的人呢，很自然的在他身上就有一个爱的表现，所以他能够亲爱众圣徒。我们晓得我们原本都没有爱的，我们这个人没有爱，我又不懂得什么是爱。 但是神就是爱，所以神呢把基督的爱啊浇灌在我们里面，所以这个爱呢在我们里面就可以生根，所以我们才能够有爱。但是这里讲到这个爱呢是亲爱众圣徒，你知道当我们有基督的爱的时候，我们很自然会有感就愿意去爱神，因为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很容易就能够爱神。但是圣经换的话告诉我们哦，他如果我们不能够爱看得见的弟兄，我们就不能够爱看不见的神。所以怎么样衡量我们爱神呢？很奇妙，不是我们自己的感觉，不是我们自己觉得我们好爱神，我们奉献，不是啊。你这个衡量的标准是在爱看得见的弟兄，而且这里讲是爱众圣徒，换句话说没有分别哦。你知道我们有个习惯是爱那可爱的弟兄姊妹，爱我们佩服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够爱不可爱的，不能够爱不佩服的。但这里呢他们是亲爱众圣徒，所以你就看见了这是他们的光景，这是以弗所教会的光景，亲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所以保罗呢才愿意为他们祷告，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你看这边有一句话叫做使你们真知道他，所以很奇妙的就是说，如果一个教会到了那么好的一个光景，他能够信从主耶稣，他能够亲爱众圣徒，但是呢保罗说他们还不是真认识神。在我们的眼睛来讲，这些人是非常认识神的，但是呢保罗说我要为你们祷告，你们需要赐人智慧和启示灵赏给你们，你们才能够真认识。那难道他们从前的认识不是真认识吗？为什么到了现在才说是你们真认识呢？所以我们就知道他这里的真认识的意思，真知道的意思啊，乃是说在那个神的丰满的知识里面能够经历来认识他。换句话从前的认识呢不是真认识，只是局部的认识。那现在的认识呢是要真认识，是在那个丰满的对神丰满的认进入那个对神丰满的认识里面来经历神，来认识神。那这个呢就需要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在原文没有赐人的意思，没有赐人这两个字，就是将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所以这是指的圣灵，它是智慧跟启示的灵赏给你们。那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呢，你知道保罗可以说他讲到这里的时候，他突然停下来了，他在那里祷告。所以你看见，因此我既十五节，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他就停下来祷告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接下来保罗要讲的话，如果不是借着圣灵带他们进入那个真理的里面的话呢，可能只是沦落在知识的里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对于很多神的旨意跟奥秘，我们只知道，但是那不是真知道，那是头脑的知道，那是知识上的知道。如果不是借着圣灵，没有办法。所以保罗可以讲的非常的完全，但是听的人呢听不进去。所以这时候保罗就开始有了一个祷告。一方面呢他就感谢神，他祷告的常提到你，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智慧和启示的灵呢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所以我们需要智慧跟启示的灵让我们真知道。我们知道这里的真知道是灵里面的知道，换句话说圣灵的启示都是在我们灵里面的，圣灵的启示都在我们灵里面，因为我们的灵是接收圣灵启示的机关。当神的灵，就智慧跟启示的灵呢，如果神把它 启示的时候呢，就启在我们的灵里面，我们的灵里面。可是这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灵里面知道了，我们不会发表，你知道？就好像有的时候呢，我们经历了一些事情，我们灵里面好像懂了，但你真要叫我们讲，我们讲不出来。就好像我们蒙恩的经历，你知道？我们突然知道了，我们知道神，认识神，但你真的要叫我们说怎么去跟人家分享，怎么发表，我们发表不出来。因为发表的机关不在灵，发表的机关在我们的悟性，在我们的心思。所以这就是接下来他讲的，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所以你看这里有两个知道，一个是灵里面的知道，一个是悟性心思里面的知道。因为只有当我们悟性心思明白了，我们才能够发表我们灵里面的知道。所以你看见在这里呢，保罗特别一方面呢，盼望他们的灵能够得着智慧启示的灵，给他们，让他们真的进入那个丰满的认识里面。但另外一方面呢，盼望他们心里面的眼睛能够开起来，使他们心思悟性能够明白，能够发表他们灵里面的认识知道。所以这个很宝贵的。所以这个灵呢，就是圣灵呢，智慧启示的灵呢，不但照明他们，不但是印在他们的灵里面啊，而且继续光照，使我们的悟性能够开启，使我们心中的眼睛能够知道。如果这样子的知道呢，接下来你就发觉有三件事情，就有三件事情。一个就是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一个是圣徒中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第三个呢，并且知道这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所以你看见啊，保罗对以弗所教会呢，现在可以把更多的把他自己所得着的能够发表，让他们清楚明白。但是保罗在这个地方呢，特别知道这不是靠着他自己的口才能够做到的，这必须要智慧跟启示灵赏给他们，让他们灵里面真知道，能够进入丰满的认识，而且呢，照明他们心中的眼睛，让他们的悟性能够明白。当他们这样的时候呢，他们才能够明白接下来要提到的这三件事情。这就是跟恩召有关系，跟基业产业有关系，跟能力有关系。这就是我们今天在民数记三十四章所特别提到的，他们所要得着的。你看，从呼召，从得产业，跟他们所经历的这个大能。好，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的，就是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恩召当然是指着呼召说的，就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个呼召。这个呼召呢，被称为恩召，换句话说是一个恩典的呼召。恩典的呼召的对面、反面就是律法的呼召。什么是律法的呼召呢？律法的呼召就是说呢，呼召你来做这个，你可以做这个，或是你不能做这个。换句话，律法的呼召是一种要求，要求我们去做这个做那个。你知道，如果是按照律法的要求、律法的呼召呢，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成就这个呼召。但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呼召是一个恩典的呼召。那什么是恩典的呼召呢？就是不要求我们做什么，神已经做成了，神已经做，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已经完成了，这叫做恩典的呼召。 神在基督耶稣里已经做成了，然后现在呢，借着圣灵呢，在经历里面，在我们的经历里面呢，也要完成。所以这是非常宝贵的。那这个恩召呢，如果我们从圣经上来看啊，它又被称为天召，这就是希伯来书第三章所讲的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换句话，神这个恩典的呼召呢，他呼召我们怎么样过属天的生活。那虽然我们在地上，但我们的呼召却是住在天上。就好像呢，那亚伯拉罕他蒙召出去啊，他不知道要往哪去，结果他被后来被带到了迦南以后呢，你看他在迦南地也不过是个客旅，他却仰望那座有根基的城，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所以你就看见呢，事实上他虽然在地上，但是他过的是属天的生活。这是我们的呼召，这是一个恩典的呼召。我们虽然在地上过客旅的生活，但是呢，我们却受天的管制，受天的管制，我们不受地的辖制，我们思念天上的事，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所以这是一个，所以这个恩召是一个属天的呼召。但是我们知道提摩太后书也告诉我，这个呼召是一个圣召，因为他以圣召召我们，换句话，这是一个圣洁的呼召。所以你看，这个恩典的呼召不但是属天的呼召，也是个圣洁的呼召，让我们脱离什么？脱离一切属地的吸引啊，脱离这些属肉体的辖制，好让我们怎么样呢？进这个恩召是何等的指望呢？因为真正叫我们得着的乃是基督自己。所以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四节，保罗特别讲到，他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召我们在上面来得的奖赏。这个奖赏是什么呢？得到基督自己。换句话说，这个恩召是有何等的指望呢？你看，他是要让我们得到基督的自己，好让我们就是进入基督的实际，好让我们的生命呢，真的是能够彰显基督的荣耀，享受基督一切的丰富。这就是他的恩召的有何等的指望。所以你看见，这不是一个头脑的想，因为头脑想不出来，这必须要圣灵的工作。如果我们真的看见了这个恩典的呼召呢，我们就看见他的指望是何等的指望。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可以知道的。第二个，就如果我们真认识神，而且我们真的里面的悟性被开启了以后呢，我们第二个要看见的就是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我们晓得保罗在写给哥林多那个教会的书信的时候，保罗常常讲到，就他不能够向他们讲太多话，因为他们怎么样，他们都是婴孩都是吃奶的，他们都是属肉体的。虽然他们有各样的恩赐，没有一样恩赐不及人的，口才知识都全备，但是呢，保罗不能跟他们讲更深的道理。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是属肉体的，他们在基督里面是婴孩的，他们在那里彼此纷争。所以保罗有很多的那个丰富，基督里的丰富，他没有办法跟他们分享。但以弗所教会他现在可以跟他们分享，所以告诉他们，他们可以在基督里得什么样的产业。但是很奇妙，在这个地方呢，你就看见他现在眼睛被开启了以后啊，不但他灵里面真的知道了，而且眼睛被照明以后开启以后，他看见的不是看见我们要得到什么产业。那这是我们常常想要得到，因为我们常常想到我们进入基督里面，进入到丰富，我们要得什么产业。可是现在你眼睛被开启了，你看见不是我们要得什么产业了，你看见什么？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结果你看见的不仅仅是我们得产业，你也看见了神在我们身上得到产业。所以如果我们的心里面眼睛真的被开启了，我们就看见不仅仅神在基督耶稣里要赐给我们何等多的产业，神在基督耶稣里在我们身上他要得的产业是何等的丰盛。这是第二个我们要看见的。那这边特别提到，他说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换句话，我们要成为基督的产业，而且呢神看我们何等丰盛的荣耀。你看这是何等奇妙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读，我们现在再回头来看以弗所书前面这里所讲的呢，第十一节，我们在他里面得了基业啊，在原文呢我们也在他里面成了基业。换句话说，我们现在基督的里面呢成了产业了。我们不但要得基业，我们要得产业，我们自己也成了产业。所以你看见很奇妙，用旧约的图画来讲啊，迦南地，你看这一块地是流奶与蜜之地，非常的丰富。所以当以色列的百姓进入了迦南以后呢，他能够享受这个迦南里面一切的丰富。但当他在享受的时候，神看呢，这些都是他的产业，所以神的百姓成了他的产业嘛，所以他就讲到，这圣灵是我们得产业，对不起，第十一节，我们在他里面也成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叫着他旨意所议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可以得到称赞。所以我们可以被得到称赞。所以现在圣灵在我们身上要做工作，一直要把我们做到了，我们不但是成为神的产业呢，而且成为何等丰盛的荣耀，那是不得了的。我们不但能够享受神这么的丰富，神也可以享受我们，而且能够指着这个我们这个产业夸口。你看我们看我们自己真的差太远了，我们不要说什么丰富的荣耀了，我们只要不被定罪我们就觉得很好了，我们就满足了。但神不满足，神要把我们做到一个地步，他能够指着我们夸口。那神怎么做呢？你看啊，接下来就提到两件事情了。十三节啊的后面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十四节呢，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背书。神之名在原文就是神的产业背书，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所以你看这边有两件事情提到圣灵的两面啊，一个是圣灵做印记，一个是圣灵做凭据，就是做值。其实这两件事情呢是两面的，两面的。圣灵做基业的凭据呢，换句话，在这句话指的圣灵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得产业，得着我们要得的产业的一个保证。那圣灵做印记呢，是讲到要把我们做成为神可以夸口的那个产业。所以一个是我们得产业，这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值啊，做凭据；一个是呢，我们做神的产业，只要圣灵做印记啊。所以今天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可以得产业呢？因为呢，在这里有一个抵押品，就是好像圣灵是我们的抵押品一样的。你知道什么是抵押品呢？譬如今天你去买一个东西，包括买个房子，你看，你可以先做个当配， 啊，付了30%，确定这个东西是我的了，啊，等到以后我全部付清了，啊，这个就是属于你的了。所以现在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能够得着神给我们这一切属灵的福气呢？圣经上就告诉我们，神把圣灵放在我们里面做个抵押品，让我们知道我们先借着圣灵我们先尝到了一些属灵的福气，但我们就知道既然我们有了抵押品，以后我们能够全部得着。但是今天圣灵怎么使我们成为神的产业呢？他就在我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印记。那什么叫印记呢？印记就等于盖个印嘛。一盖个印的时候呢，这个盖印的东西呢跟这印的本身呢是同一个形象。换句话说呢，现在神在我们身上用印泥盖的，圣灵在我们身上盖了一个印，印成他儿子的模样，印成他儿子的模样。所以到有一天呢，我们能够完全像他。那怎么做呢？你看神就借着环境，借着圣灵就兴起各样的环境来，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能得益处。所以这些环境里面啊，就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那很多时候如果不借着环境哦，我们虽然觉得我们爱神，但我们实际上不是爱神。但只有被带到这个环境里面，让我们学习，你知道，跟随圣灵，不消灭圣灵的感动，跟随圣灵的引导，不让圣灵担忧，我们就慢慢慢慢神在我们身上呢，就开始磨成他儿子的形象。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许多神的儿女，特别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有很多的苦难的原因，因为时候不多了。神就借着这些环境来炼净我们，来雕刻我们，来琢磨我们，使我们慢慢的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很可惜，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在那里叹息，在那里抱怨，在那里受不了。但是如果我们愿意，就是说我们看懂了，而且我们愿意接受，而我们却愿意依靠，我们等一下会讲到这个能力，因为靠着我们自己过不去的，依靠神的能力的时候呢，你就发觉呢，神的工作就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换句话说呢，神儿子的形象，就能够，我们就被磨成神儿子形象，神儿子的那个性格就组织在我们的里面，就我们就能够像他。但什么时候我们逃避十字架，我们就把这个工作延后了。所以到了有一天，你知道，我们要都要经过基督台前的审判，那是由火发出来，你知道，金银宝石就留下，但是草木禾秸就被烧毁，那到时候就是亏损，哀哭切齿。所以这是神把圣灵摆在我们里面做印记。把它已经印成了样子，然后呢就照着样子来磨，你知道，就好像今天你看我们这个人都有很多的棱角，对不对？我们很多地方不像他，但现在模子已经把它画好了，就好像其他在模子之外都要削掉，所以你看就开始做砍啊，在削在磨的工作，只有出于基督，出于神的才能够保留下来，其他都要给它磨掉。如果我们看懂了这个，你知道，我们就不会挣扎，不会去逃避。这个需要什么呢？我们需要智慧跟启示的灵，我们需要被照明心中的眼睛。因为如果我们只是头脑知识知道，我们觉得对，路是这样走，但是你看我们一下就逃避了。所以这需要智慧跟启示的灵，这需要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当我们知道这个恩召是何等的指望，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的时候呢，接下来就看见第三件事情，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是他从死里复活， 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人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他充满万有者的充满所充满的。所以这里讲到这个能力，你知道怎么样才能够真的进入这个实际呢？你就发觉我们一点能力都没有了，因为所有这些属灵的事情呢，不是靠着我们天然的能力来做的。在这里特别提到了，是他向我们这所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换句话，这是他的能力，不是我们的能力。而这里的能力呢，是何等的浩大。你知道每一次我们讲到能力啊，我们都很羡慕能力，说句实话啊，因为一想到，你看我们想到最大的能力就是创造的能力，因为神在七天就把这个整个世界给创造了，就这个能力是相当大的能力。而且呢，我们很羡慕的是圣灵的能力，圣灵浇灌的能力，这个能力呢，你看能够医病，能够赶鬼，能够行神迹，行异能。所以我们都很渴慕，讲句实话，我们都很渴慕这样的属灵的能力，因为有了这样能力呢，我们才能为主工作，而且这工作才能越做越大。当然当工作越来越大的时候，不知不觉我们的级也越来越大，我们也越来越高，我们也越来越受人尊崇。但是这里所提到的能力不是这些能力，这个能力呢是在基督身上那种能力。换句话说，你要知道这个能力有多大吗？你必须看在基督身上有多大的能力。因为只有这样的能力啊，那才能使我们这样这么一个败坏不堪的人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进入基督那一切的丰富里面。而且这个能力呢，不仅仅是使我们个人磨成神儿子形象，而且要进入基督那个时机。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个人追求属灵还容易啊，你把它摆在身体里面非常的难，没有一个人服另外一个人，我们彼此磨来磨去，你看那个才难。所以要达到这个合一要在基督里面那个身体实际的合一那你需要这个能力的。所以以弗所书里面讲到，你看讲到七个一不是以弗所书，在圣经里讲的七个一，对不对？记不记得一主一心一息这七个一。因为真正进入这个身体的实际里面呢，你需要进入这个一里面。所以以弗所书第四章有特别提到两个一对，第四章提到一主一心的一息一神这七个一。然后呢你看或者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我们再看能力好了我们先看一下以弗所第四章第三节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这里有一个一，就是合而为一的心。那这里提到了，接下来就提到了，你看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所以接下来提到七个一所以呢，你看我们一信主的时候呢，我们叫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一开始都要保守，因为这是指着生命上的合一。可是等到你来到了十三节以后第四章十三节了，那就另外一个一了，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所以在这里呢是指真道上，但是 对这个神的真理的认识到同归于一。所以你看我们所有神的儿女就着生命来讲我们都是一这个一呢我们要竭力保守的，我们不能够因为任何的不同我们要把它分裂的这是我。所以我们在生命里我们都在这个一的里面但是呢有一种一呢要等到真道上同归于一。 那个时候就是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圣量。所以有一天呢，在所有的 真理上面我们都能够认识了，那时候的同归于就是进入那个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圣量那个义，这是很难的。那这个是要怎么做呢？这个就是这边讲到不是靠我们的能力，这个是神的能力。那这个能力有多大呢？这个能力就是死而复活的能力。所以死而复活的能力是这个宇宙中最大的能力，创造的能力已经非常非常大了，但是呢死而复活那是最大的能力，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换句话说，你看这个能力怎么样使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个能力也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在各样死的环境里面能够活过来，远超过一切执政掌权有人主持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我们晓得当神的工作，圣灵在我们身上做事的时候，为了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很多时候你知道我们就四面受敌，因为圣灵在四维新旧环境嘛，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你看我们明明是四面受敌了，我们却不被困住，为什么？我们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呢？那是因为这个死而复活的能力。心里作难不知失望，遭逼迫不被丢弃，打倒了不知失望，为什么？打倒了为什么不知失望？因为有一个死而复活的能力在我们里面，这个能力呢就是在基督身上曾经运行过的，而且呢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人的组织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都超过了。所以这个能力呢使我们主不但从死里复活，也让他坐在天上至大者的右边。你知道这个能力呢也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所以你看今天啊，如果我们真的看见了，我们就发现不止基督坐在天上至大的右边，我们也在天上至大的右边。为什么？因为我们是跟他同个身体嘛，而且远超过一切执政掌权有人组织的和一切有名的。你看现在我们看见这个执政掌权有人组织的能力很大哦，但是呢我们不但超过，而且是远超过。所以这个看见很重要的，所以当你看见了你就有权柄了嘛。如果没有看见，我们只是知识头脑认识，我们就没有权柄，说我们就怕嘛。而且不但是今世，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所以你看见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你看我们是他的身体哦，所以万有在他脚下就在我们的下面了，而且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所充满的在原文就是万有者的丰满。换句话，我们是他的身体，我们是要承受他一切的丰满。我们如果听到这个了，或者我们读到这个啊，我们不能不承认，你知道，如果没有智慧跟启示的灵啊，我们没有办法真懂这个东西。我们即使有这些知识，我们也不是真懂。我们需要智慧和启示的灵啊，赏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他。而且在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知道，让我们能够发表。但是你看它有个条件，就我们前面讲的，要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之后。所以你看这是一个非常，所以这给我们指引的一个路。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不仅仅我们要得产业，因为这是我们所在乎的，我们只在乎我们要得什么产业。但有一天你看见了这个以后，神在我们身上得到产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而且他的能力在我们里面呢， 运行，能够成就这一切，使我们真是进入那基督身体的实际里面，我们跟他一同从死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远超过这些执政掌权，远超过这些今世来世的，万有都伏在这个脚下。那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这边讲到的，他向我们这，就是并知道十九节，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这边特别提到信，所以这件事情呢跟信发生很大的关系。我们怎么样才能信得来，这是最重要的，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学的一个功课，你怎么样才信得来。你知道我们每一次信不来，为什么信不来？因为我们看环境，你一看环境就信不来了，绝对的。然后你一看弟兄姊妹，你就绝对信不来了，你再看看自己，你也信不来了。所以真正的信呢，是要仰望那位使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所以信心是从他来的，信心就是要望断与及耶稣，信心就是说呢，你要从这一切的人事物出来，紧紧的看他，单单的看他。你看我们每一次，你知道我们每一次讲一些比较消极的话的时候，你可以发觉都是我们在看环境。每一次你看见这些事情做不成的时候，都是因为你看弟兄姊妹。每一次你发觉好像不可能的时候，都是因为你看你自己。但只有单单的来仰望神的话摆在我们面前，怎么样成为实际呢？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行的能力，所以这个能力跟信发生关系。所以我们必须要单单仰望他，恳求他，相信他必要做成。他其实在基督里面已经成了，神在基督里面已经成了。那这个成怎么样变成我们的产业，变成我们的实际，乃是继续的仰望他。这是我们今天要学的功课。好，所以我们现在回到民数记第34章，我们做一个总结。所以现在我们看见，现在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迦南地，就是归你们为业的迦南四境之地。所以你看见了，现在他们准备要进迦南了，换句话，他们现在要承受产业了。然后现在神也安排了这些人来跟他分产业了，所以这些产业就变成了他们的了。你知道，当然他们还是要经过征战进到这个里面，但是这个产业呢，神给他们分，就表示这已经是他们的了。在今天我们来讲也是如此啊，今天基督里面所有的产业都是我们的了。从他们离开埃及一直到现在啊，他们在这里分产业，准备因为再过一个约旦河就要进去了，就得产业了。这里面我们就看见了神的呼召，神的产业。不仅他们要得产业，他们也成了神的产业，神要指着他们夸口，然后神的能力沿途把他们带进去。所以你看见啊，不，也许有的人跟不上，倒闭在旷野，但神的旨意永远要成就。谁得到了呢？我们知道，就一代旧的一代的人，就是加勒约书亚，他们因着专心的跟从，或者他的心都一直在主的身上，这个心一直在主的身上，其实就是信心的表现。因为当你的信心一直盯着主的时候呢，其实你的心就在他的身上。所以他们，然后还有呢，就是新一代的人，新一代的人都是怎么样呢？所有旧的都已经被除去了，完全就是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了，那个可以真正的得进入这个产业。 所以愿神恩待我们，就是说我们在读这些，好像在读这些历史的时候呢，让我们真的是能够进入这里面的实际。愿智慧和启示灵赏给我们，让我们真知道他，而且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明白他的恩召何等的指望，他在信徒中所得的基业何等丰盛的荣耀，而且知道这个能力在信他的人身上所显的能力何等的浩大，就是在基督身上所成就的梦。愿我们都能够得到这个，好不好？像我们今天听了这么